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贝威卫视1月7日的周末专辑，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本期节目将为您介绍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详细情况，美国万花筒告诉您美纳里亚川普如何让家乡名声大振，走进美国则带您去探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安全屋。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贝威卫视。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启程前往中美洲进行访问，他在临行前称，除了和这次出访的四国领导人会面以外，他还将把握机会跟其他国家的元首代表交流和互动。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去年12月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直接通话后，让这次出访备受外人关注的是，他在过境美国期间是否会跟川普团队的人有所互动。蔡英文星期六启程前在机场表示，他还将把握机会跟其他国家的首脑和代表互动交流。
所以在这场访问中，我不止将和友邦元首们会面，也会把握机会跟其他国家的元首代表互动交流，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是一个有能力也有责任感的合作伙伴。
蔡英文这次为期9天的访问行程，包括了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中美洲4国，也就是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去程过境美国休斯顿，回程过境美国旧金山。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让蔡英文过境，并高度怀疑蔡英文此行2次过境美国的安排。美国新政府与蔡英文的任何接触都可能会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川普上星期在问到是否与蔡英文会面时说，他不会在1月20号就任前与任何人会晤，不过他又说让我们再看看吧。这句话引起了一些媒体的猜测，称不完全排除两人或是川普团队的人跟蔡英文会面的可能。蔡英文本人在总统府年终记者会上表示，外界对他过境有许多想象，过境就是过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香港民主派议员和公民运动人士来台湾时，遭到台湾拥护两岸统一的活动人士的围攻和抗议。香港公民人士黄之锋表示，他和其他香港议员都不主张香港独立。香港议员朱凯迪、罗冠聪、姚松炎以及香港民主党派众志秘书长、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访台人士星期六凌晨抵达桃园机场时，遭到了台湾拥护两岸统一的爱国同心会上百人的抗议。几名抗议者还一度冲破了警方的警戒区，要挥舞拳头殴打黄之锋，但被警察阻拦。此外，星期六下午，台湾亲中的数百人来到了台北一个国际会议中心外，抗议他们所说的黄之锋等人港独卖国贼、出卖香港。抗议者高举旗帜标语，发表演讲，高呼口号。黄之锋在发言中还否认他们主张香港独立，称这是媒体给他们抹黑。有一些所谓的亲中的朋友，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台湾，也会为我们扣上港独的帽子。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从超级模特到美国第一夫人，斯洛文尼亚小镇向梅拉尼亚表达敬意。川普批评中国的言论是否会影响国际声的来源。丹泽尔·华盛顿自导自演翻篱，有望再次入围奥斯卡。今天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从超级模特到美国第一夫人，斯洛文尼亚小镇向梅拉尼亚表达敬意。川普批评中国的言论是否会影响国际声的来源？丹泽尔·华盛顿自导自演翻篱，有望再次入围奥斯卡。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即将在1月20号成为美国第一夫人的梅拉尼亚·川普，让斯洛文尼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声名大振。梅拉尼亚出生的塞夫尼查镇和整个国家都充满了自豪和兴奋，正在用独特的方式向这位全镇最出名的女士表达敬意。
塞夫尼查有5000人口，这个中世纪小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遭受重创，在战后的共产党统治时期，这里成为工业中心。它也许算不上梦想之地，但伟大的梦想却在这里产生。在一个不起眼的公寓楼群长大的梅拉尼亚脱颖而出，名利双收。如今塞夫尼查向梅拉尼亚表达敬意，这家烘烤店推出了以这位前超级模特为模本的蛋糕。
We were very proud of Melania's success.
我们为梅拉尼亚的成功倍感自豪，她曾经是我们中间的一份子，我们真的为她感到高兴。我们就会烤蛋糕，所以呢，就制作了一个既简单又奢华的蛋糕，希望能和它一样的美丽。
蛋糕颇费了一些心思，雅典之中带着一抹金色。
We use all the best ingredients that we have.
我们用了此刻能找到的所有的最好原料，因为只有最好的才适合梅拉尼亚。我们还用了白巧克力，我们希望做一个白色的蛋糕，因为她穿了很多白色长裙。
Because she wears a lot of white dresses.
梅拉尼亚的丈夫也沾了光，在当地的一家餐馆，厨师特制了一个汉堡包，向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致敬。汉堡包的第一道原料是炸得脆脆的斯洛文尼亚芝士爆花，象征如今已是全球闻名的川普发型。汉堡包旁边还另配有烧烤辣酱。他说这是因为添加点墨西哥风味有助和谐，一个总统汉堡包就这样做成了。
芝士的想法来自他的头发，我们这可不是取笑总统，只不过芝士跟这位总统有那么点关联。我们用了芝麻菜，因为这是稍微精致一点的沙拉。墨西哥烧烤辣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认为不管他来自哪里，谁都有权得到一次机会，所以我们就加了一点点墨西哥风味。
当地葡萄酒商也准备好推出一款新酒，名为第一夫人。这位酿酒商是梅拉尼亚家庭的朋友，他说唐纳德·川普从来也没来过塞夫尼查，这让居民们好伤心。更让大家伤心的是，镇里最出名的女儿还未曾还乡。
他要是带着爱心回来，在我们的镇子上或者在首都卢布尔雅纳的市中心拥抱某个人，说一声我来了，那该多好啊。这不仅是斯洛文尼亚，也是其他地方每一个人的心愿。
对梅拉尼亚来说，白宫很快就要成为她的家。不过在斯洛文尼亚这个家，人们也点燃了家中的柴火，等候着她的归来。
过去一年里的美国大学里的国际学生首次超过了100万人。不过一些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说，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批评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言论，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大学招收国际学生。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就移民和签证发表的竞选言论，吸引了在美国外国留学生以及希望前来美国读书的学生们的注意。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有6000名在读外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 Eric Wang 就是其中之一。
我还在观察他是否会做他许诺要做的事情，他可能做出的政策改变是否会影响我们，因为我听到我的朋友对此感到十分惊恐。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副校长斯蒂芬·唐奈特通过视频说，竞选言论可以以不同于政府的实际政策。不过刚刚从中国回到美国的唐奈特说，很多中国人在谈论川普与台湾领导人最近的电话通话。
突然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显然令中国人感到吃惊。一些人对我说，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的。我们中国有很多人在你们美国大学学习，那是一笔从中国流出的巨大资产。 如果你们不欢迎我们，也许我们的学生就不应该去那里。
艾弗林·莱文森是美利坚大学国际招生办公室主任，他说为了确保生源，招生办工作人员再次强调该大学的宽容宗旨。
现在还无法预测未来，但显然这引发很多问题。2016年秋天，我们到欧洲城市招生，我们去了中东和中美洲，我的招生办同事去了香港和新加坡。
国际教育研究所说，在美国国际学生当中，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其次是印度和沙特阿拉伯。国际教育研究所长艾伦·古德曼说，他认为选举结果不会影响国际招生。根据该研究所的数据显示，除了911袭击后出现两年的下跌之外，近100年来都没有什么重大变化。
在孤立主义被宣布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时期，在经济不景气和衰退时期，在战争与冲突时期，我们一直在观察。
古德曼说，由于美国高等教育由各个州来运作，因此与各个院校如何接触学生的政策相比，联邦政策关系并不大。
2016年科技领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也遭遇了些许的挫折，比如无人驾驶汽车开始上路，可是几家私营太空探索公司的火箭在发射台上发生爆炸。不过科技仍然会为人类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电动汽车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制造商们正在加紧让他们实现下一步目标，无人驾驶技术。尽管出了几次车祸，有一起还是致命车祸，但汽车制造商们和汽车共享公司正大力推行具备不同程度自动化的汽车，有些能随时切换到人工驾驶，有些则通过多上路获得驾驶经验。
当无人驾驶汽车今后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可以从中学习，成百上千万的人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做出什么样适当的选择。
2016年也涌出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大的、小的、长得像人的和像奇怪动物的，一些人机机器人正在为普通人提供帮助。
这可以帮助人们更快地找到登机口，不会误飞机。
但这些机器人大多数还只是实验平台，帮助科学家解决最棘手的软件和硬件问题。还有些机器人已经被投入工业和科学领域，甚至已经在火星表面工作了。他们的近亲无人机已经开始递送商品，医疗技术领域也取得了进展，从重新生长软骨等不太复杂的组织，到大脑控制的外骨骼，可以帮助残疾人重新获得行动能力。
比如，如果这只手在动，但你不想让它动，你可以通过移动目光来取消这个动作。
3D 打印机现在可以用来制造复杂的机器零件。
我们从里面来看，这里有一个蜂窝结构。你不可能用机床和传统制造方式做出这个，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消费科技领域最大的挫败之一是三星推出的 Galaxy 7智能手机，这款手机的电池可能发生自燃，三星迅速提供了一款替代产品，但仍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整条产品线不得不宣布报废。 SpaceX 的无人火箭在发射台爆炸，摧毁了装载的商用卫星，也减缓了这家私营公司向低轨道和国际空间站发送定期商务航班的计划。2016年，那些所谓的家庭助理机器人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音频播放器可以理解语音指示并从事多项任务，从按照主人要求播放音乐到找寻互联网上的信息。IBM 的超级计算机华生正忙着帮助世界各地的医生从事多项任务，其中一台正在收集和处理罕见疾病的信息。
医学领域的知识将翻番，如果你想把这些医学知识的巨大进步派上用场，我们需要辅助系统，需要能够使用这些知识的软件工具。
2016年也出现了大规模的计算机网络漏洞，发生了几起重大的私人信息被盗事件，因此一些专家说，网络安全将是明年最重大的科技趋势之一。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奥斯卡奖得主丹泽尔·华盛顿凭借新电影《班尼》重回导演宝座，我们还要来回顾2016年那些永远离开我们的著名人士，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 你也许不是一位艺术家，不过一款新的喷气打印应用程序会帮你实现艺术的梦想。这块应用软件利用定制喷嘴和智能手机上的摄像头，让操作的人在真正艺术家制作的数字图像上进行再创作。
你的艺术巧思或许就像一张空白画布，不过通过喷气打印师，你就可以马上成为一名艺术家。就像这位在爱沙尼亚首都机场里正在使用水性喷漆一行一行的喷涂达芬奇自画像的男士，这个喷涂工具通过一款智能手机应用将游戏机及汽车引擎的部件组合起来。这款应用由爱沙尼亚的一家初创公司开发，发明者表示喷气打印师还配备有适合安装在喷漆罐上的无线蓝牙附件。
你的智能手机将你想要打印的图像发送给打印设备，每次发送一层，每层都有负责将其打印出来的相应区域。打印机本身有这一图像，智能手机将相应的坐标发送给打印机，随后打印机就会决定是否执行打印。
这一工具能将图像喷涂在包括汽车、家具以及冲浪板在内的任何表面，没有喷绘基础的人们通过这款工具也能创作出漂亮的设计。
我毫无天赋可言的手也能在一面墙上留下漂亮的图案。今天我完成了这个愿望，我用喷漆打印师绘制了一些非常美妙的图形，不过我还是对喷绘一窍不通。
这款应用在投放市场之后，将为那些不是专业画师的用户准备50多种颜色，帮助他们在重现他人经典画作时展现各自独特的风格。
丹泽尔·华盛顿凭借电影《藩篱》（Fences） 重新回到导演的宝座。这部人物剧情片由奥古斯特·威尔逊的普利策获奖舞台剧改编而来。两次获得奥斯卡小金人的丹泽尔·华盛顿也在电影中担纲主角。他饰演的特洛伊这个角色是一名非洲裔的美国蓝领工人，在1950年代种族隔离的社会中挣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When I first met this woman, I saw Rose and I latched on to her.
魅力吸引了特洛伊，这位来自匹兹堡的环卫工人。他在自家后院里用甜言蜜语夸赞老婆，跟朋友伯诺逗趣。他探讨生活和失去的机遇，因为特洛伊明白失去的滋味。作为一名曾经颇有前途的棒球手，他从来没能打入职业棒球大联盟。相反，他勉强度日，在社会上丢失的东西他都在家里弥补了回来。他在家里就像大庄园主一般，时刻提醒家人他才是老大。他和小儿子科里喜欢争吵，而且不仅仅是争吵。
He got recruited by a college football team.
It ain't gonna get him nowhere. If he be like you in the sports, he gonna be all right. Ain't but two men ever played baseball good as you. And what it ever get me? I ain't got.
丹泽尔·华盛顿绝佳的表演让他成为奥斯卡提名人的主要争夺者。他对特洛伊一角的诠释展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种族分裂的社会。罗素·霍恩斯比扮演特洛伊的长子里昂，他告诉美国之音，这个角色是一个艰难挣扎的音乐家，渴望得到父亲的尊重。他说电影和舞台剧一样，展现了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中父子之间的关系。
他寻找爱，寻找家庭，寻求认同，寻求得到父亲的包容。历史上有很多有色人种的男性，有很多黑人男性的生活中没有这些，所以有时候他们是被打垮的、消沉的，他们被压得直不起腰。
在与美国之音的采访中，丹泽尔·华盛顿说，这部电影和角色超越了种族。
这部电影、这部戏剧的主题具有普遍性的，他们超越了黑人与白人，他们还触及了夫妻、父子、母子关系。
他说同样的道理适用于特洛伊的内在特质，那并不由他的肤色来定义，而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灵魂的核心。
奥古斯特·威尔逊改编了一部杰作，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戏剧之一，被邀请出演去制作导演这部电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我的荣幸。
维奥拉·戴维斯呈现了足以获得奥斯卡的演技，她扮演特洛伊的妻子露丝，也是她的稳定基石。电影《藩篱》有潜力角逐多个奥斯卡奖项，特别是在金像奖近年来被批判忽视有色人种之后。 不过霍恩斯比说，演员们并没有在想着要得奖。
老实说，我们已经赢了，我们坐在大家的面前完成了这部电影，让人们可以见证奥古斯特·威尔逊的天才之作，我们已经赢了。
I go out of here every morning, I bust my butt cause I like you. You're about the biggest fool I ever saw. Now don't you go through life worrying about whether somebody like you or not. You best be making sure that they're doing right by you.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2016年，一些家喻户晓的人物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中有跟美国不友好的独裁者，也有太空飞行中年龄最大的宇航员。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些值得我们铭记的名字。
2016年1月，摇滚巨星大卫·鲍威因癌症去世，享年69岁。不仅地球上面的人们纪念他，还有太空中的。加拿大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唱着鲍威的《太空星辰》离开国际空间站。2月，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去世。斯卡利亚于1986年获得里根总统提名成为大法官，他是保守派大法官，主张按照宪法订立时的理解解释宪法。同样在2月，布特罗斯加利逝世，他是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也是担任这一职务的首位非洲人和阿拉伯人。3月，前美国第一夫人南希·里根逝世，享年94岁。她和丈夫一样，也曾做过演员。她支持打击毒品的运动，就是说不。4月，流行音乐巨星王子因服药过量而逝世，终年57岁。他被誉为地球上最具才华的音乐家，许多人通过他的音乐来缅怀他。6月，传奇人物拳王阿里病逝，他此前与帕金森病斗争多年。阿里是民族英雄，他本名卡修斯·克莱，在皈依伊斯兰教时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他曾因拒绝参加越战而被美国政府监禁。7月，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逝世，享年87岁。身为教授的他，出版了近60本书，并帮助建立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同样在7月，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因中风去世。1994年，佩雷斯和拉宾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因推动巴以和平会谈并签署奥斯陆协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1月，古巴共产党政权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卡斯特罗叼着雪茄，身着绿军装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人们对他的看法两极化，仰慕者认为他不屑西方资本主义，批评者则指责他侵犯人权，让古巴经济陷入困境。12月，第一位绕地球飞行的美国人约翰·格兰去世，享年95岁。他来自俄亥俄州，当选过4届联邦参议员。1998年，77岁高龄的他成为在太空中飞行的年纪最大的人。在圣诞节这一天，80年代的音乐巨星乔治·迈克尔去世，享年53岁。他成立的两人流行音乐组合威猛乐队让他步上星途。他同时也给儿童、癌症和艾滋病患者捐献数百万的善款，却从不声张。12月27日，剧作家、演员加利·费雪去世。他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在《星球大战》扮演莉亚公主。他在伦敦飞往洛杉矶的班机上心脏病突发，最终未能战胜病魔。在费雪去世后一天，他的影星母亲黛比·雷诺兹去世。雷诺兹最令人难忘的角色是1952年的歌舞片《雨中曲》的女主角。他的家人说，女儿的去世给他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
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
新晋当选总统的唐纳德·川普高中毕业于纽约军事学院，他曾说这所学校塑造了他的品格。现在我们就跟着美国之音记者走进这所学校，认识一下这所学校的第一位华裔女校长。
在纽约上州 Cornwall on Hudson 小镇上，坐落着美国最古老的军事学校之一——纽约军事学院。在这所寄宿制私立高中127年的历史上，有多位知名校友从这里走出，其中就包括如今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不过，最近让这所学校再度引发媒体关注的，却不是这位颇受争议的总统候选人，而是他新上任的建校127年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校长张杰。在纽约市的教育界，张杰这个名字对人们来说一定不陌生。从2012年起，他便在纽约最有名的公立高中之一时代文森高中担任校长。
在2012年，教育局找到我说：“你愿不愿意到时代文森去做校长？”当时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过，就说看过这个报道，就是我去也是一个很非常特定的一个情况，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是一个集体作弊的一个丑闻，等于前任是引咎辞职。在这个情况下，教育局当时非常急，就说要找一个有一个不怕死的校长，因为进去等于是也是一个临时执行校长，你要自己做几个月，在被承认的情况下才能转正。OK， 也就是说有一种很小的可能，而且我当时也是很稳定的工作，我要去干了24年的情况下要去当一个临时校长，就说这个风险还是蛮大的。但是反过来讲，我当时的想法就说我大不济就回去当数学老师。
时代文森高中是纽约市一所以学术见长的特别高中，每年9月，数万名适龄学生要通过参加特别高中入学考试才能获得进入这种公立高中的资格。而在纽约市所有的特别高中里，时代文森的录取分数线总是最高的。
It's a really, really hard job. There's a ton of
在这里做校长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工作，你要面对巨大的压力、巨大的责任。任何一件事出了差错，这个责任都得落在校长头上。
It's all on the principal's head.
She has a great approachable attitude, and I think that that's one of her greatest.
她非常平易近人，我觉得这是她最大的强项之一。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去找她，不仅仅是教职员工，还包括学生。她将家长会、校友会还有教职员工很好的凝聚在一起。在过去的4年里，我们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多了。
We, over the past 4 years, have developed a much stronger relationship altogether.
She's just really been involved with the team, with the students.
她真的跟我们的辩论队、跟学生、家长都有很多互动。她对我们来说是很棒的支持。在我当教练的这么多年里，我们最成功的几年，包括取得全国比赛的冠军，都是在张杰当校长的时候。
Successful years ever with Miss Zhang as the principal.
张杰198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在上海航空工业学校做了3年讲师后，他只身前来美国留学，并于1988年从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获得了应用数学硕士学位。当时纽约市的公立教育系统刚好在招数学老师，张杰便由此开启了他的教育生涯。从数学老师到主管数学教学的副校长，再到教育局教学专员，最后到校长，张杰在纽约公立教育系统服务了28年，也实现了人生的多次跨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第一份的教授的工作是在监狱，就是说当时也是被分配到一个监狱的学校。那么这个就是说，说起来好像大家就哇，很惊讶啊。但现在回头看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经历，因为那个时候被分到那以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在那儿的任务是能够改变一两个人。对吧，就是能够改变一两个人的人生，你就会觉得你的成就感非常的高。然后从那儿就到了一个大的学校，教的学生是落后于他的本来的这个，比如9年级学生他数学水平可能只有6年级的水平，那么那个时候的任务就不一样了，不是去救死扶伤的那个感觉，就觉得说这个孩子我要让他激发他对数学有兴趣，就是能够赶上他的同年级的学生。那么你就会跟这一群人工作10年多啊，工作了。然后之后呢，最后是在这个时代文森的那个学校，就学生就是一下子变成，就是说真的是 人上人的都是最聪明的孩子哈。哎，那你的工作的这个性质又改了。其实我的工作不是要去让他们赶上数学或者在别，反而是说要给他们在他们的身心和心理上的这种关心。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我的优势，就是在28年当中跟各种不一样的人群工作过，所以我的就是说，我感觉就是对孩子的理解和这个弹性啊，就对什么样的孩子有什么需求，我认为我自己感觉我非常喜欢做这个事情，至少是也非常有成就感，觉得做了会成功。
这样的工作经历让张杰走出了华裔背景的局限。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人们提起张校长往往会说，你不会特别注意到他是一位华裔校长，你只会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能理解你的校长。
我觉得他理解所有的学生。我想如果你把学生视作核心，那就无关乎学生的背景，无关乎他们从哪儿来，你理解他们的现状，你尽力帮助他们实现他们最大的潜能，这就是张杰在做的。如果你能够很有效地做到这一点，那你是什么背景就不重要了，而他正是能够有效做到这一点的人。
作为资深教育人士，张杰不仅在纽约的教育界赢得了口碑，就连中国的学校也常找上门来请教经验。
我上星期给人大附中通过 Skype 视频做了一个3.5小时的课程设计，给他们的年会啊。当时那个刘鹏之校长就说，张杰我给你半天时间4个小时，我说刘校长4个小时对着电脑讲话，他说那行3.5，所以我做了3.5小时的哈，真的是滔滔不绝的3.5小时，而且我说当中能休息15分钟吗？我们建议不休息，谁干嘛的干嘛，你反正拿好一瓶水，你继续讲。所以我当时给他们讲了一个3.5小时的，就是我在史戴文森的，不是我自己设计的，就是我们现状的一种设计的课程哈，真能讲3.5小时哈。
28年纽约公立教育系统摸爬滚打的资历，4年名校校长的声望，这一切足以在不久的将来为张杰的职业生涯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就在2016年的一天，张杰突然接到了一个叫莫天全的中国商人的电话。在电话里，莫天全邀请他离开公立教育系统，到一所私立高中来竞聘校长。
莫天全也说，就是说你公校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官僚的机构，对吧？你比如说他当时曾经用了一个词让我突然一动心，他说叫 hire and fire， 就是说你可以有很大的聘用教师的自主权。哎，我当时确实觉得这个是个公校的校长梦寐以求而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儿，所以的话我就觉得说他是让我动心了，就是说我当时觉得跟他谈话的时候觉得有点就是感觉有点怎么讲 blood running， 就是有点这个对有点激动那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说也许这个年龄也是还可以再稍微做几年事儿的这个年龄，如果我在史戴文森再待几年，应该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讲 coasting， 就是维持现状的情况下，那么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再想去做任何新的事情就不太有可能了。
像张杰抛出橄榄枝的这所私立高中就是纽约军事学院，它成立于1889年，是一所军事化的寄宿制高中。在这里，学生们除了接受传统的语文、数学、科学、音乐、体育课程以外，每天还要再多上一节军事课，并且通过 JROTC， 也就是国家少年后备役军官训练营的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品质以及领导力。而学生在这里的日常生活，则是由一批有军事背景的人来按照军营的标准实施管理。这样的高中在美国曾经兴盛一时，但是近几十年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拥有更多元选择的孩子们对于军事化管理方式的排斥，类似的学校纷纷走向了衰落，纽约军事学院也未能幸免。入学率的持续下滑使得这所学校深陷财务危机，终于在2015年9月进行了破产拍卖，最后由中国搜房控股董事长莫天全以1600万美金的价格收购了下来。
我当时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我是 骨子里是中国来的，这是改也改不掉的，对不对？咱们这个毕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哈，但是呢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我说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纽约人，就是我说 I'm a New Yorker， 哎，因为我下了飞机就在纽约生活31年，没有离开过纽约州，从长岛到纽约市，现在到这个上州。那我说我作为一个纽约人，我甚至觉得有一点这个所谓的 obligation， 就是有这种责任来为纽约的这个历史啊来做一点贡献。
不过重振这样一所百年老校可并非易事，目前摆在张杰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这所学校的入学率。张杰说，未来纽约军事学院招生的重点还是会放在美国，但同时也会扩大在中国的招生。
我觉得说能够把中国的资源放到这儿来，能够就是说帮助这个等于这个是个美国的教育的学校，同时又有能够中国的学生受益，对我来讲也就是我觉得非常的神奇，而且呢就觉得说我能够在等于在我职业生涯的后期吧，应该说能够有这样的参与，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在谈到是否会在招生宣传中打出川普母校这张牌时，张杰直言不讳地说，至少在美国的招生中不会，毕竟川普身上的争议实在太多了。当然如果川普真的当选了总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国之音记者张真、若坤、平章，纽约州报道。
在好莱坞动作影片中经常出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安全屋 Safe House 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子呢？你一定很好奇里面有没有秘密通道。今天的走进美国节目就要带您去探访一个真实的安全屋，一起去看一看。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你有想过退休之后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吗？而美国呢，有一对夫妇，他们买下了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用来保护重要人物的安全屋，来作为他们退休之后享受生活终老一生的居所。那么这栋安全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带您揭开中情局安全屋的神秘面纱。
何谓 Safe House 藏身之所？在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电影《Safe House 藏身之所》中，它指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在南非的一处秘密基地。在美剧《国土安全》中 ，Safe House 则是中情局用来保护主角布洛迪家人免于被追杀的秘密安全屋。
It's standard procedure for us to move the families of any high-profil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on operations like this to safe houses.
而在现实生活中，中情局的安全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维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的杰克逊湖畔，有一栋被命名为 El Victus 的别墅，传说是冷战时期中情局的安全屋，被用来安置叛逃的前苏联情报人员。
It's not like any house I've ever seen before.
它跟我所见过的房子完全不一样。除此之外，它位于湖畔12米高的小丘，俯瞰杰克逊湖水坝，环境非常美丽，是非常特别的房子。
德韦恩·莫耶斯是位房地产中介。2014年，他接受 El Victus 的房主委托，为房子寻找新主人，从此开启了他研究这栋房子背后故事便发表文章的旅程。
My thought was try to run down that rumor that this is a spy house.
我的想法是发掘这是个间谍屋的传说，是冷战时期尔虞我诈的见证。当这个故事够吸引人的时候，就可以让它登上《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专栏，这样我就能够让这个地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房子，并来杰克逊湖看一看这栋非常特别的住宅。
El Victus 占地广达432平方米，地理位置非常隐蔽，
入口处有铁质栅门，蜿蜒狭窄的林荫小径是进出这里的唯一通道。室外有游泳池、池塘、酒吧及水车等造景，
还有一个私人码头。
室内高达5.5米的开阔客厅与环绕的大型落地窗，将整个杰克逊湖的美景带入屋内。
I fell in love with this house. I walked in.
我爱上了这栋房子。当我一走进这个客厅，我就告诉房地产中介德维恩，我们决定买下它。
We'll take it.
罗伯塔·巴斯金和先生吉姆·特伦格鲁夫在2014年看到《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报道，前来看房子。
We basically said, we'll take it. And it was a joke at the time.
我们说决定买了，原本只是句玩笑话，但是我们越看越发现这里的环境非常美丽，四处是湖光山色，所以我们开始认真考虑。
后来他们以74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栋房子，成为 El Victus 的第四任房主。
I was totally drawn to the idea.
这地方曾经是中情局安全屋的历史完全吸引了我。我对那段过往非常着迷，也很好奇。如果这房子的墙会说话的话，将会非常的有趣，我们就能知道这屋子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El Victus 这个字是房屋建造人爱丽丝及维克托·珀斯夫妇两人名字的缩写结合而成。维克托·珀斯当年曾是美国国务院礼宾处副处长，与许多外国政要有深厚交情，其中包括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及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国王。
Victor knew who to make friends with. He threw.
维克托知道要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他在这里举办过无数的派对。在我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许多的政治人物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罗伯特·肯尼迪，他是当时的司法部长。
Attorney General。
维克托·珀斯在1970年代将房子出租给了中情局，当作前苏联叛逃人员隐秘的藏身之所。
The CIA is quite secretive, so even 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中情局是非常神秘的，虽然美国有国家档案馆，它会在一段时间后公开像是15、20年前当时的最高机密，但中情局不这么做。想得到维克托当年将房子租给中情局的信息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这栋房子过去的历史一直是附近数十年老邻居之间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
We've talked to different neighbors who,
关于这房子的故事及推测非常多。我们从不同的邻居口中得知，这里曾经种满杜鹃花，还有操着俄国口音的人出现在附近店家，以及房子铁栅栏门后高度保安的情形。
在爱德华·威尔逊的知名间谍小说《A Very British Ending》中，也出现了对 El Victus 作为 CIA 安全屋的描述。
马纳萨斯，维吉尼亚，4月1972。它是中情局最好的安全屋，完全孤立在山丘林地里，但离中情局只有40分钟车程。这房子有游泳池、滨湖，还有室外酒吧及烧烤设备。但是安格勒顿最喜欢的是这里极为壮观、盛开中的杜鹃花。这房子建于1950年代，建材使用当地的石头与木材。除了锦鲤池塘及牧神潘的雕像，建筑设计并不俗气，但是凸显而出的完全是美式的美学风格。
罗伯塔·巴斯金是著名电视调查报道记者，多次获颁电视艾美奖，而吉姆·托伦格鲁夫则是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 PBS NewsHour 的资深新闻记者兼制作人。两人将在 El Victus 享受退休生活。
I mean, the fun thing that happened with us is every single person, every friend that we had when they heard that we were living.
有趣的是，每一位我们认识的人或者朋友，一听说我们住在中情局的安全屋，紧接着就会开玩笑地问里面有没有密室、秘密通道或者没带走的监听设备。因为每个人都会问，所以我们就装了一个。现在人们问起有没有秘密通道，我们就说是的，有一个。
We wake up every morning and pinch ourselves. We cannot believe how fortunate we are to have found this house.
我们每天早上醒来会捏捏自己，不敢相信自己有多幸运能找到这个房子并买下它。如果我们当时多考虑现实层面，我们可能不会买，因为这房子太不寻常了。许多朋友认为这是一时冲动的投资， 但是我们没有一丝后悔。等我们朋友来到这里拜访之后，他们也终于了解为什么我们会买下它。
我们也借用 Al Victus 当年用作安全屋的事情发函中情局，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背景资料，但至今呢尚未获得回复。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走进美国》，由刘恩明、莫非发自马纳萨斯市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经过调查发现，国际学生的作弊率是美国本地学生的5倍，其中中国学生的作弊现象尤其严重。接下来请收看美国之音对留学专家陈航的专访。
美国后人教育首席执行官陈航老师从事中美教育与文化交流近10年，咨询帮助学生与家长逾2000人。今年5月，美国后人教育出版的《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指出，因学术不诚信而被劝退的留学生人数比例较去年明显上升，留学生的学术诚信问题再一次成为媒体焦点。
陈航先生，今天非常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中国留学生诚信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些留学生他作弊还有代考的事件是被媒体频频的曝光，那么就您看来中国留学生的诚信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作为中国学生这个群体的这个表现呢越来越受到这个美国的学术界和美国的媒体的关注。
那陈先生，为什么国际学生学术不诚信的情况会比美国的学生多这么多，而且中国的留学生表现怎么样呢？
在中国的这种考试啊，这个中国的教育体系呢都是这个以考试导向的，就是说它是一种事件性的一种教学，并不是像美国的这种过程性的这种教学。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所谓申请进到名校的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说呢是无所不用其极，
已经代表不了这个学生真实的水平了。
完全代表不了这个学生真实水平，而且国内呢叫刷题，就是刷分。如果大家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呢，我很难独善其身，因为它环境都是这样，我的所有的这种评估的这个情况，这孩子都是虚高，那我如果不高的话，我就要吃亏了。
但是为什么就是中国的留学生这么想出国？他可能自己就明明不爱学习，或者没有事想来。
这是好事儿。其实呢，因为你这么想，就这些学生他如果在中国的话，他能得到的教育的机会更少。你像这些不爱学习的，或者是学习不好，因为他在那个高考那个体系中，他完全是失败者。
就是很多的美国大学他开始扩招留学生，尤其是中国的留学生，因为很多的国际学生他是交全额的学费，可以给学校增加很多的收入。那么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导致有很多其实并不适合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他最终进入这个大学？
你像我们跟这个一所很大的一个公立学校，大概排名50-60名的公立学校这个座谈，那么这个学校的国际学生服务部的这个老师就说，我就能指出来有10几个来自中国的这个留学生，他们就不该在这儿。他在这儿的话，他不靠作弊，他就存活不了。
那么现在美国的学校对于这个作弊的学生，还有帮助作弊的学生、代考的学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非常严，非常严。对，就是去年呢，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呢，有一些新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呢，所谓叫这种 collaborative cheating， 就是协助作弊。协同作弊，还有呢叫 contract cheating， 就是 commercial， 就是商业作弊。学校呢现在呢认为这两种作弊呢是一个毒瘤，是会在校园里蔓延的。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下，很多学校都是一次就开除。
而且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中国学生做的这个商业作弊还有协同作弊的这个案件，都是中国学生去替考，甚至是同一个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去替考。
所以就是说呢，因为中国的这个学生啊，他这个只在中国学生这个圈子里来，所以在这个圈子里呢就有只做这些学生生意的这些人。那我刚才也说，就他遇到好的这种引导他就可能就变好，他遇到不好引导他可能就会变得不好也很快。
那您刚才说这个如果枪手也是在这个学校他也会被开除，那么如果他是这个校外的人士，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包括这个组织作弊的中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他受不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这是一个，就这是这个领域里面现在是一个 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在您接触的这个案例中啊，有没有一个规律，比如说是之前在国内学术就表现不好的学生比较容易作弊，或者还是都有？
都有。发现大学论文很邪乎的，都是你要求你的论文是一二三四五级，我就给你写到那个级，
还能量身定做
啊？量身定做，对，这个很厉害的，很厉害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代考费用还是挺高的，那他的这个学生就是从生活费里就可以拿得出好几千块。
现在这个学生的生活费都是太高了，我们也跟我们的家长这个说，你别给学生那么多钱，给学生那么多钱是害了他。
那来到您这儿寻求帮助的学生，他们被抓到作弊或者说代考之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首先呢，他们的一个态度就是我希望回到昨天，这个事儿最好别发生。但我说呢，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那么呢，我们就来正视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教学体系里面，这个环境里面，它是有一个二次机会这样一个设置的。
那么像您说的，还想重新回到美国这个学术大学的这些学生，他们后来的发展怎么样？他们能不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呢？
完全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而且呢，他只要是听从这个教导，这是就能回到这个学术正轨，这是一个证明了的一个路。
在您的这个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里，您也提到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有几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中一个就是临行前，就是领来美国之前。那么现在这个秋季学期也又快开学了，又有一批中国学生要来了，那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忠告？
对他们的忠告就是说呢，临行前呢，一定要把这个在美国你会遇到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一定要搞清楚。
好的，陈阳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非常荣幸，谢谢大家。
谢谢你。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湾当地时间1月6日早上启程，展开了英捷专案的出访计划，将访问中美洲四个国家，去程途中将过境美国德州城市休斯顿。有关最新消息，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目前正在休斯顿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怡华你好。
好的，主持人，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英捷专案计划将对台湾在中美洲的四个友邦国家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进行访问。那么在稍后大概一个多小时左右呢，也就是在美国中部时间早上9:30左右，蔡英文总统的专机将会抵达美国德州城市休斯顿。那么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讯息，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将会前往机场进行接机。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则是蔡英文总统在休斯顿下榻的酒店。那么稍后呢，也会有大批的台侨到现场来欢迎蔡总统的到访。那么晚上或是还有在下午的时间呢，蔡英文总统将有可能会对这个产业进行参访，同时设有侨宴与当地的台侨互动。那么台湾总统方面呢，曾经是表示蔡英文总统在美国过境的行程部分，基于和美国的惯例是不会进行公开。不过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讯息，蔡英文总统在休斯顿的停留期间很有可能会和美国的国会议员进行会面，并且对当地的产业进行参访。那么我们还记得在去年年底，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曾经主动的公开和蔡英文总统的这个通话，因此北京方面可以说是对于这一次蔡英文总统出访，尤其是过境美国的部分格外的小心谨慎，非常的敏感。那么我们有关各界也都相当的好奇，说这个蔡英文总统在美国过境期间是不是有可能会和川普团队的幕僚进行会面或者有任何的接触。那么有关的消息呢，我们就会持续为观众朋友们来掌握。那么更多的细节还有报道，也请观众朋友们锁定明天晚上的海峡论坛节目。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怡华在休斯顿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造福两岸人民。
研究显示，有关身体超重的负面感觉和耻辱正在影响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病情管理方式，从而威胁到他们的健康。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华盛顿报道。
多数糖尿病患者必须通过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但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与肥胖相关的耻辱感意味着有些人会隐瞒自己的病情，从而威胁到他们长期健康。肥胖往往与糖尿病有关。
如果他们出去吃饭必须随身带药，人们会觉得当众吃药不好意思，所以索性就错过去不吃药了，而这一般意味着他们的血糖值会过高。从短期来看，这不会造成太多问题，可是问题是长期来看，血糖值很高会给人体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心脏病发作、中风、失明甚至截肢。血糖值过低则可能造成低血糖，并伴随心跳加快、视觉模糊、休克，如果不逆转过来甚至可能导致死亡。霍华德·考克斯20年前，也就是45岁的时候，被诊断患有二型糖尿病。10年来他一直注射胰岛素。他说，有时血糖过高比过低要强。
我打高尔夫球之前不会注射太多胰岛素，因为你不想在打到第9或第10洞的时候脑子突然有点乱，所以你有意让血糖有一点点高，好打完这轮高尔夫球。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是身材肥胖，但多数人确实如此。彭伯顿说，糖尿病患者有可能会觉得节假日季节尤其敏感，这段期间媒体不断传播相互矛盾的信息。
他们似乎是在推销高卡路里不健康的食物，并说大过节的我们应该放松，应该享受美食，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受到媒体饱和轰炸，他们播放的形象全都那么苗条，拥有可望不可及的理想身材，所以人们其实很困惑。
不过他说，不应有任何困惑的是，不控制血糖是危险的。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月7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鲍荣，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